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呢，我们该阅读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到第七章。那么这几章圣经是谈到了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因此啊，我们给他起一个主题，就叫做尼希米重建城墙。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救主啊，蒙主你的保守，我们又来到了新的一天的光阴。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感谢主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机会，也求主赐给我们有悟性，有属灵的聪明和智慧，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能够从尼希米建造城墙的这件事情上可以学习主你给我们的教训。愿主带领着我们的学习都有平安进入真理当中，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请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的第三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第三章到第七章。昨天我们谈到了尼希米他的回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尼希米他的建造城墙。那么尼希米建造城墙是上帝给尼希米的使命。那么首先在第三章里面谈到了建造城墙的这一个名单，以及建造城墙的各个的部位。那么这一个建造城墙呢，首先圣经里面谈到了，首先是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所以啊，弟兄姊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大祭司，那么他先带头建造这一个圣殿，那么跟随他的就是他的弟兄们，也是祭司，那么一同建造这一个什么阳门。那么第三章它里面谈到了很多的不同的人他们建造的这一个城墙，那么建造的不同的这一个城墙的部位，那么这一个分配呢是根据他们的家族来分配的，每一个家族都建造了不同的城墙的部位。那么从祭司的家族开始记载从阳门开始记载。那么弟兄姊妹，当时的耶路撒冷城，那么它呢，它像一个长方形，而这个阳门在最北边，阳门之后呢是鱼门鱼门呢也在最北边。所以这个建造城墙的这个部位首先是阳门，然后呢是鱼门。所以圣经的这个记载是倒计时的方式在记载，因为鱼门是在阳门的西边。那么圣经呢先记载了阳门，然后记载了鱼门所以圣经采用的是倒计时的方式来记载建造城墙的不同的部位。那么直到最后把整个的城墙的一周都给他介绍了一遍。所以啊，弟兄姊妹，从第三章的第一节里面谈到了大祭司，就是祭司的家族建造阳门。那么直到第三章的最后的一节，第32节里面谈到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还是回到了阳门这一个位置。就是圣经的记载它是逆时针的方式来记载建造城墙的部位，那么从阳门开始，然后呢到鱼门，然后再往下面进行，直到来到了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的这个地方建造。所以最后呢还是回到了阳门这个位置，正好是城墙的一圈。所以弟兄姊妹，第三章它里面谈到了很多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城门，那么这个城门有多少呢弟兄姊妹，给大家一个任务那么大家在课下呢数一数 第三章一共谈到了几个城门呢？都是哪些城门呢？弟兄姊妹可以在课下数一数，然后呢写下来。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啊，是谁哪一个家族建造哪一个城门，建造城墙的哪一个部位，我们都可以呢把它给记下来。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再详细的来解释，因为我们呢现在是一个概括性的学习，所以我们就不再做太详细的解释了。但是呢我们要看的是他们建造城墙的这些人他们的身份呢都不一样。我们看到他们有祭司，他们也有利未人他们也有官员，他们也有银匠他们也有做香的，他们也有商人，还有呢平民百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份不一样，职位不一样，他们的工作性质呢也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各尽其职，合而为一的共同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什么全民皆兵的时刻，身份不是阻碍，那么职分呢也不是阻碍，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到建造城墙的工作当中来。并且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职务，不管你是祭司还是利未人，那么还是经商的银匠商人，那么都怎么样，都没有圣俗之分。弟兄姊妹，建造城墙的时候身份上没有圣俗之分，都要拿起砖头来一砖一砖的给它建造起来。那么建造城墙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个人都要实实在在的去做工。所以弟兄姊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不管我们在世上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工作，我们都要建造上帝的教会，我们都要投身在上帝的福音的事工当中。无论是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那么还是我们平信徒也好，还是我们做官的执政的，那么还是我们经商的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福音的事工。但是弟兄姊妹，尼西米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有没有人懒惰呢？有没有人袖手旁观不建造呢？有的也是有的。圣经在第三章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有几个贵胄他们不愿意建造城墙，不愿意担负这一个工作。那么他们也记在圣经上，弟兄姊妹，他们记下来不是荣耀，而是什么？而是他们的羞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做袖手旁观的人，我们不要做一个不能够肩负起上帝给我们使命的人，而是我们弟兄姊妹都要起来建造，我们都要在耶稣里面合而为一，我们要彼此联络，联络的合适。圣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保罗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那么另外呢，在以弗所的第四章第十六节也告诉我们，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够与身体脱节，不能够袖手旁观，而是要起来建造，而是要联合的合而为一，联络的合适。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他们都是对着自己的家修建。为什么要对着自己的家修建呢？乃是他们要一面建造城墙，而一面照顾好他们的家。所以弟兄姊妹，建造城墙并不是不要家人，并不是离弃家人，不要家人， 而是一面建造城墙，一面照顾自己的家庭。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扬福音啊，今天我们做主的圣工，我们也不能不要自己的家人，因为我们敬畏上帝的父母亲啊，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家人，教导我们的儿女们，能够从小就认识上帝，就敬畏上帝。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四节里面谈到，人要先管理自己的家，才能够管理上帝的家。那么约书亚他也是这样的回答，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一个是约书亚记的24章第15节。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耶稣，今天我们传扬福音，为主做工，并不是离弃家庭啊，并不是不要家，而是呢，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家。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要教养儿女。好，那么这个呢是第三章啊，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你们谈到了仇敌的拦阻。弟兄姊妹，建造城墙可不是一帆风顺呐。那么这个仇敌他是会拦阻的。这里面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谈到，三巴拉就是撒玛利亚的省长啊，三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大人。然后呢，他一连说出了五个问题啊，他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你看，五个问题，来质疑，来嘲笑，来反对犹大人的建造城墙。然后呢，这个亚门人多比亚他怎么说啊？他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弟兄姊妹，这一个吃倒啊，并不是滑倒的意思，而是呢嘲笑这个城墙太软弱。那么吃倒这一个词在原文就是倒塌啊，就是破碎的意思，就是说城墙太软弱了，没有力量，连狐狸站上去城墙都会倒塌。我们知道狐狸很灵巧，身体很轻盈，但是呢就连这一个很灵巧的很轻盈的狐狸站上去，哎，都会倒塌呀。然后弟兄姊妹，尼西米他怎么回应呢？尼西米就祷告，他说，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作为掠物。第五节又说，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在仇敌的嗤笑、仇敌的嘲笑和反对面前，那么尼西米没有和仇敌辩论，也没有和仇敌对峙，而是怎么样？而是来到上帝面前，把这个问题摆在上帝面前，向上帝祷告，求上帝伸冤。所以啊，弟兄姊妹，对仇敌反对的啊，对仇敌嘲笑的最好的回应，最好的回应是什么呢？乃是来到上帝面前。那么尼西米说，我们被藐视。弟兄姊妹，我们被藐视，人藐视基督徒，藐视信耶稣的，因为连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也被藐视啊。圣经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被藐视，被人轻看，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这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也被人藐视。那么耶稣告诉我们，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所以因此呢，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的确，弟兄姊妹，人都骂了我们的救主，人骂了我们的老师，更何况是耶稣的门徒呢？门徒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啊遭遇反对是很正常，仇敌来攻击我们，来拦阻我们是很正常。他们常常会没有原因的就会来拦阻，就会来仇恨。为什么？因为这乃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耶稣告诉我们，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又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那么刚才那一个学生不能大过先生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所以啊，弟兄姊妹，尼西米说，我们被藐视，但是尼西米并不在乎仇敌的藐视。仇敌藐视他们也好，那么称赞他们也罢，那么尼西米他都不在乎仇敌的态度。因为尼西米他只在乎上帝的态度。所以尼西米根本就不理会他们，他单单的祷告，他只祷告。然后呢，第六节啊，就是尼西米的第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所以弟兄姊妹，尼西米面对仇敌的啊反对和嘲笑，那么尼西米根本不理会，不但不理会还怎么样呢？还只祷告只做工。面对仇敌，那么尼西米更加的祷告，更加的做工，以至于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所以啊，弟兄姊妹，回应仇敌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第一，祷告上帝；第二，专心做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回想，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回应仇敌的呢？然后在下面的第七节啊，又谈到了三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什突人。这里面谈到仇敌怎么样？仇敌又增加了，仇敌又增多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从尼西米回国，那么到现在仇敌越来越多。那么仇敌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乃是无缘无故的。首先在第二章的第十节里面谈到两个人，就是三巴拉和多比亚。所以刚开始啊，只有他们两个人。然后呢，在二章的第十九节谈到了三个人，三巴拉、多比亚和基善啊，从两个人到三个人。然后现在的第四章第七节谈到几个人呢？三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什突人，你看五等人。所以仇敌越来越多，乃是无缘无故的来攻击他们，没有理由的来攻击他们，只因为犹大人建造城墙，仅此而已，就来攻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仇敌魔鬼来攻击我们根本没有原因，只因为我们做上帝的工作。圣经说，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啊，只因为听说他们修建了城墙，左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然后在第八节说，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当城墙建得很快的时候，当百姓啊都专心做工，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的时候，那么仇敌就坐不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不单单言语攻击，而是要来下手攻击耶路撒冷了。之前还都是言语嘲笑，言语攻击， 现在他们要下手攻击了。所以弟兄姊妹，反对升级了，拦阻更加严重了。那么在原文当中，大家同谋，谋这一个字在原文是联络，意思就是捆绑在一起啊，大家捆绑在一起，大家同盟，大家同谋。那么弟兄姊妹，面对这更进一步的仇敌的拦阻，那么尼西米他又怎么样做呢？第九节告诉我们，他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上帝，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弟兄姊妹，尼西米他就又一次的祷告上帝，那么不单祷告上帝，还怎么样呢？还尽到人所当尽的防守的准备啊，防守的警醒的准备，就是派人看守，就是派守望的人啊，警醒看守，然后呢，昼夜防备着他们。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仇敌越发怒，那么尼西米他们就越祷告；仇敌越搅扰，那么尼西米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越警醒看守。但是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弟兄姊妹，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说这些没有信心的话，说这些出于丧气的话，是为什么？乃是因为仇敌的拦阻。因为犹太人看到啊，周围都是仇敌，看到仇敌拦阻他们。那么第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就是这些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啊，因为他们靠敌人比较近啊，敌人经常的骚扰他们，经常的啊恐吓他们。所以犹大人他们就信心软弱了，他们说，灰土尚多，就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工程，那么我们不能完成了，我们完成不了了。工作还有很多，但是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灰心？乃是因为看环境啊，看环境，看人，因此他们就会灰心，就会呢跌倒，因此他们就会不能建造城墙。的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环境的话，我们周围的环境很不好，在人看来敌人很多围绕着我们，所以看环境的话呢，我们都会灰心，我们都必软弱。但是我们要知道，以利沙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我们要看见那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上帝的天使与我们同在。那么第十一节啊，十一节里面，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啊，仇敌的这个攻击呢又升级了，从第一节的耻笑他们，用言语攻击他们，那么到啊第八节的扰乱他们，那么再到现在的第十一节的啊要杀他们。所以这一个反对呢啊，他一再的升级。所以尼西米也做出了相应的措施。第十三节啊，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所以弟兄姊妹，尼西米怎么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就是说主要为我们征战。 因此不要怕他们，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为你们的家人而战。那么尼希米的劝告是有效果的，上帝呢也动工来帮助当时的犹大人。所以因此啊，在第十五节啊里面告诉我们，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上帝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吗？仇敌他们就是什么？他们就是狐假虎威的一种威势。当他们看到一切的恐吓都没有作用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不来了，他们就被打退了。因为他们看到尼希米修造城墙非常顺利，而且修造的很快，所以他们看见上帝破坏他们的计谋，站在尼希米这一边，所以因此呢，他们就不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尼希米因为仇敌越逼迫越搅扰，那么尼希米就越祷告越专心的做工，所以以至于呢，仇敌就不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在圣经雅各书新约雅各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呢就告诉我们要抵挡魔鬼啊，魔鬼就会逃跑。然后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彼得也告诉我们，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给我们信心啊，能够去抵挡魔鬼，魔鬼要离开我们逃跑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啊，仇敌越来越多联合起来攻击犹大人，攻击尼希米的时候，那么尼希米靠着主得胜了。那么同样的，当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的时候，那么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这个是在诗篇第二篇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世上的君王都联合起来反对上帝的时候，那么拦阻福音的时候，那么上帝必要耻笑他们。那么仇敌虽然退去了，但是尼希米并没有忽略祷告，尼希米仍然警醒做工。圣经在第四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上帝必为我们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并没有因为仇敌退去而忽略警醒而侥幸地认为不危险了，他没有的，他仍然怎么样呢？仍然非常警醒的看守的，这样去警醒的做工。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不要因为得胜了就忽略祷告不要因为得胜了我们就认为平安了，反而我们得胜了，仇敌退下来，我们更要警醒的祷告，更要警醒的准备与仇敌作战。21节又说，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然后呢，下面又说，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很警醒，一时一刻他也不会放松警惕，就算打水睡觉，那么也要带上兵器。那么弟兄姊妹，另外也告诉我们，祷告不能够代替人所当尽的本分。 我们祷告上帝之后呢，我们该做的防备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该警醒的我们还是要警醒。好，那么这个是第四章，里面谈到了这个仇敌的拦阻。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是谈到了犹太人他们内部的问题。弟兄姊妹，第四章是谈到了犹太人外在的问题，就是外在仇敌的拦阻。而第五章呢，是谈到犹太人内部的问题。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会看到仇敌魔鬼他会借着外在的势力、外在的人来拦阻我们。那么同样的，他也会借着内部的内部的人、内部的情况来拦阻我们。那么第四章我们看到仇敌他们都退下了，他们都不来了。但是呢，紧接着第五章内部就出现了问题。弟兄姊妹，建造城墙啊，不但要胜过外在的仇敌，那么他们内在呢也要合而为一，他们内在也需要同心同意，连为一体，那么才能够建造城墙。那么第五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哭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出现了一个贫穷的情况啊，因为没有这个金钱，以至于他们没有力量养活他们的家人，导致有些人的儿女已经成为了这个别人的仆婢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生养儿女、生养众多本来是上帝给他们的赐福，本来是一个福分，在被掳之地能够生养众多乃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福分啊。但如今呢，却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重担，因为无力养活。那么他们现在建造城墙，建造城墙，但是他们却食不果腹，建造城墙，那么也不能兑换现金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因为他们出现了这种经济的危机，因为缺乏金钱导致他们家人饥饿，甚至为奴为婢，那么导致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的拦阻，就是内部的矛盾。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乃是因为他们中间的富足人，他们中间的有钱人，他们中间的贵胄没有帮助穷乏的人，反而当穷人向他们借贷的时候，他们还放贷取利。所以下面的第六节到十三节谈到了尼希米对他们的责备。尼希米责备他们，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弟兄姊妹啊，他们面对尼希米的责备，他们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没有话可以回答，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在违背律法。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向弟兄借东西呢，不能够放贷取利啊，不但不能放贷取利，还要尽力的赎回弟兄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想到当将来耶稣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回答？如果今天我们做得不好，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当尽的本分，那么将来耶稣问我们，你这些金钱你用在了哪里？ 你有没有用金钱来推动福音的事工，来拯救人的灵魂、人的生命？你有没有用你的金钱帮助那穷人，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还是像那一个财主一样，天天奢华宴乐呢？那么当那一天啊，耶稣问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呢？弟兄姊妹，愿我们将来都能够坦然地对主说，主啊，看哪，你给我5000，我另外又赚了5000。尼西米责备他们，第9节啊，尼西米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上帝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行得善，我们要行得正，我们要行在光中啊，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儿女，并且呢，我们要敬畏上帝。无论做什么，都要抱着一颗敬畏上帝的心，因为上帝是大而可畏的。尼西米可以不惧怕仇敌，可以不惧怕任何人，但是呢，不能不惧怕大而可畏的上帝。然后在下面的第14节啊，一直到最后，是谈到了尼西米作为省长，那么这12年之间他的奉献。尼西米说，我作为省长这12年，我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因为按理来说，那么尼西米作为省长啊，犹太人应该奉献这个俸禄给他，就是百姓应该要拿出俸禄啊给尼西米。但是尼西米说，这12年我都没有要。并且谈到了他以前的省长啊都向百姓索要，但是他说，我因为敬畏上帝，所以呢我就不这样行。那么尼西米不但没有要省长的俸禄，而且还没有自买田地，因为尼西米专心修造城墙，他没有来自买田地，没有来自办家业，而是专心的做主的圣工，专心的修造城墙，那么他的目的就在这一个地方，而没有自买家业，没有建立这一个房产。那么另外，每天都有150个人在尼西米的宴席上吃饭。那么除了这150个人之外，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犹大人啊，他们从四围的外邦而来，就是偶尔的会有人过来吃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不但没有拿省长的俸禄，他还拿出自己的积蓄，拿出他自己的金钱，来每天要养活150个人。如此养活了12年。所以啊，我们说尼西米他一定是一个大富户。他在回耶路撒冷之前，那么他一定积蓄了很多的这一个财宝。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啊每天供养150个人，这个是固定的。那么另外偶尔还有犹大人从外邦而来。那么如此供养了12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他的奉献。他责备那些官长，责备那些贵胄，收取百姓的这一个利息。所以尼西米责备他们，并且呢让他们帮助弟兄，帮助赎回弟兄，帮助他们的困难。那而尼西米呢，他自己也是呢很慷慨的奉献。所以啊，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因为财主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耶稣，跟从我，那么这一个呢是很难。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做到了，他把他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供养穷人，分给穷人，那么跟随耶稣做主的圣工，并且呢没有为自己自买田产。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手中的金钱，我们该怎么样去使用它？ 我们该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管家，将来能够向我们的上帝，就是那托付钱财给我们的上帝交账。所以尼西米他做出了榜样。那么就这样呢，尼西米进行了内部的改革工作。所以第四章尼西米胜过了外面的仇敌，第五章尼西米进行内部的改革，所以内外都能够安定啊，内外都能够进行改革，那么因此呢能够建造城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要这样，我们内部需要合一，需要同心，需要联络的合适，而外部呢，我们要共同的抗拒仇敌。那么这一个是第五章，我们再看下面第六章。第六章是谈到了城墙建成。那么首先在六章一节里面谈到，三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散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没有安门扇呢，就是说城墙修完了，可是这个大门还没有装，那么就意味着工程并没有完全结束。于是呢，三巴拉就打发一个人啊，去见尼西米，请尼西米出来在一个村庄相会。那么弟兄姊妹，三巴拉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时候啊，城墙已经修完了，城门还没有装，所以因此呢，三巴拉知道现在是他最后的机会，等城门装完之后，那么他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仇敌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那么来攻击尼西米。那么尼西米知道三巴拉啊不怀好意啊，但是尼西米没有证据，所以因此尼西米也不理会他。尼西米回答，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就说我没有时间。所以尼西米很有智慧的就推迟了三巴拉的这个邀请。那么如此循环了四次啊，三巴拉四次打发人都这样来见尼西米，尼西米也这样回答他们。那么直到第五次，第五次的时候呢，三巴拉打发这个仆人来见尼西米，手里拿着未封的这一个一封信。那么既然是未封的信，就说明凡是经手的人都能够看到信中的内容。那么在信中就写着，就是控告尼西米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就是说在耶路撒冷有王，尼西米要做他们的王，要谋反，并且这个信是未封的信，就是说已经有很多人看到信中的内容，就是要恐吓尼西米啊，让尼西米引起恐慌，让尼西米以为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这个信息，都已经知道了啊，尼西米你要做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三巴拉捏造谎言给尼西米施压力，让尼西米呢到城外和他见面。但是尼西米他内心坦荡，他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把柄，所以因此尼西米他怎么说啊？一概没有，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所以弟兄姊妹，尼西米内心坦荡，他不畏惧，他也不害怕，因为他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么三巴拉看这样啊都不能够恐吓尼西米啊，那么三巴拉又怎么样呢？他又找了这一个假先知。所以下面的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谈到了假先知，那么其中一个叫示玛雅啊，还有一个女先知叫做挪亚底，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先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仇敌他想方设法的要害尼西米。为什么要害尼西米啊？因为尼西米是首领啊，如果能够呢把首领给杀死，如果能够把尼西米给除掉，那么自然 这一个城墙自然就能够会停工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把这个牧人给攻击了，把这个牧人给杀死了，那么羊自然就会分散。所以弟兄姊妹，仇敌那么他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还没有按门之前啊，他希望能够呢处理掉尼希米，以此来拦阻修建城墙的工作。但是尼希米识别了他们的计谋，他们的欺骗，所以因此啊，下面第15节就告诉我们，以六月25日，就是六月阴历的犹太历的六月份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知道按犹太历来算的话，就是一个月有30天。那么城墙在6月25日建造完成，一共建造52天，所以因此呢52减掉25还剩27，所以因此呢这一个建造城墙啊，它是在5月4号开始建造，一直到6月25号，一共52天建造完毕。尼希米是在正月份求王回来，所以因此尼希米是在正月份回来，那么应该呢他是在四月份到达耶路撒冷，然后五月四号开始建造城墙，到六月的25号建造完毕。圣经在16节告诉我们，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建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该仇敌惧怕了。之前都是仇敌设计很多的陷阱啊，让尼希米惧怕，但如今呢，他们的计谋这一个陷阱呢落到了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让尼希米惧怕，那么尼希米并不惧怕，如今他们自己反倒惧怕。那么这个正应验了尼希米的祷告啊，圣经在第四章第四节啊，尼希米祷告，他说：“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所以现在呢，就归到了他们的头上，反而他们自己害怕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叫强壮的变成软弱，叫有智慧的变成愚昧的，那么也能够颠倒仇敌的这一个诡计，让仇敌惧怕。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仇敌想要拦阻建造城墙的工作，那么反而呢，他们越拦阻工程越快，他们越逼迫工程越快。所以正是因为仇敌的拦阻，仇敌的攻击，那么才促使城墙完成了这么快。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仇敌越逼迫，那么福音越传扬，仇敌越逼迫，福音传扬的越快越多越广。那么使徒时代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当逼迫兴起的时候，门徒四散在各处，因此福音就往各处传扬的很快。那么同样的，保罗外邦的使徒保罗，那么保罗遭遇很多事情，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保罗说，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所以弟兄姊妹，凡事都有主的带领，凡事都有主的安排，看是不好的逼迫，那么能够催动福音的传扬，那么也能够催动我们结果子更多。那么下面的第17节到第19节谈到了多比亚和犹大的贵族结盟就是说来往，并且呢和他们呢结亲。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些贵族，他们不但不建造城墙袖手旁观，而且呢还和多比亚联亲联姻，那么和他们结盟啊。所以他们就在尼希米和多比亚中间做这一种破坏的工作。 来拦阻圣公，来啊，让尼西米惧怕，来败坏这一个工作。但是尼西米并不惧怕啊，尼西米他都知道他们的诡计，因为尼西米依靠上帝啊。尼西米说：“上帝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啊。”这一个呢，在第九节。好，那么这个是第六章啊，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七章啊，是又统计了第一次被掳归回的这个名单。那么首先呢，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谈到，城墙修完了，然后呢，这个门也安好了。那么在第三节里面谈到了，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那么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个城门呢，它是晚开早关的一个情况。因为四围都是仇敌啊，虎视眈眈的。所以城门不是在破晓的时候开，而是太阳上升的时候才能够开城门。那么城门也不是天黑的时候关，而是天还没有黑，那么看守的人还没下班的时候呢，就要把城门给关了。所以尼西米他很谨慎，因为有仇敌。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不能够给仇敌有任何的机会，有任何的地步，不要去靠近试探啊，不要去接近试探，不要去招惹试探，要早早的，要远远的就把心门向罪恶关闭。那么下面呢是谈到了啊，统计呢这一个名单。那么刘子明为什么要统计这个名单呢？乃是因为第四节告诉我们，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因为人口很少啊，这个城很荒凉，因为人很少。那么这一章统计的是第一次被掳归回的犹大人的名单，而没有统计第二次和第三次归回的名单，只统计了第一次的名单。第一次回国是主前的537年。那么现在尼西米统计这个名单的时候呢，是主前的444年。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次回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93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相隔的比较长，所以他们要重新的再统计一下。那么这一份名单呢，和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的名单几乎是相同啊，几乎呢是照抄下来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啊，有一些出入还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个不一样，可能是因为对第一次的这个名单做了一些校正啊，一些核对的校正，就是重新数点，重新校正。那么统计这一份名单，就是要看谁能够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就是谁有资格能够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并不是想住就住，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住，而是呢必须要有资格。而这个资格是根据什么呢？那就根据家谱，根据名单。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谁能够住在耶路撒冷呢？那么又是谁可以住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呢？在诗篇第15篇第一节二节告诉我们，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所以啊，弟兄姊妹，谁能够住在上帝的圣山呢？只有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那么将来上帝要点名，根据这个名次，根据这个家谱，才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只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才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好，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 所读的尼希米记第三章到第七章。啊，我们也看到了尼希米犹大人他们建造的这个城墙。我们也看到仇敌的反对以及他们内部呢所出现的一个问题。那么最终城墙建造完毕，也安了这个城门。啊，到最后他们要统计谁能够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好，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邀请他人啊来参与我们的学习，能够使更多的弟兄姊妹一同参与到我们的学习当中来。那么最后呢，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们修造这个城墙，个人对着自己的家庭来修造，他们都是各尽其职，合而为一，那么完成他们个人当尽的本分。虽然有仇敌拦阻，仇敌恐吓，那么救主啊，尼希米带领着犹大人信靠你，倚靠主你的带领，无论是外在的仇敌还是内在的啊情况，主啊，他们都能够胜过。所以主啊，我们也请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胆量和智慧，让我们今天在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的情况，我们都能够去胜过。说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参与到主你的工作当中，都能够各尽其职，来建造主你的教会，建造主你的福音。救主啊，当你将来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你要接我们回天家，回到那天上的你给我们预备的耶路撒冷的圣城里面。救主啊，愿我们的名字能够写在属天的家谱上，能够写在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家谱上，能够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